疫情期间，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一阵低迷，影视寒冬、电影院倒闭的惨剧历历在目，这让各行各业都勒紧了自己的裤腰带。然而，在拍卖领域好像是个例外。自年初开始，多家拍卖行开启了网络拍卖会，拍卖成绩也一路水涨船高。今年7月，佳士得在线拍卖创下最高纪录，一枚 28.86 克拉的钻石拍出了 211.5 万美元的高价。嘉德投资的高级经理马学东预测，仅英国老牌拍卖行苏富比今年的网拍数据将达到至少10亿元，预计将占据其全年成交额的 30% 到 40%。 到了10月份的时候，明代宫廷画家吴斌的十面灵璧图卷在北京保利拍卖，现场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后，这幅画最终以 4.46 亿元人民币落锤，加上佣金，成交价一共为 5.129 亿元，一举刷新了全球最贵古代书画的价格。这个拍卖结果一出，引起了各方激烈的讨论。有人说，这是给低迷的艺术市场打上了一针强心剂，说明艺术市场的春天正在到来。也有人说，这幅画本身是二流画家，画了个三流的作品，最后卖出了个一流的价格，根本不值这么高的价格。还有很多的声音在说，这画其实就是用来洗钱的。近年来，各行各业的大老板们都陆续爱上了艺术收藏。2015年，王健林以 1.72 亿元的天价拍下了毕加索名作《两个小孩》。2016年，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以 2.07 亿的价格拍下了曾巩的《菊士帖》。不得不让人感慨，有钱人是真的有钱，有钱人是真的舍得花钱。因为进入门槛高，拍卖在普罗大众眼里还是一个比较神秘的领域，大家只有通过电视剧和新闻才能略窥一二。神秘的背面是无尽的猜测。这些年来，托、洗钱、黑幕、雅贿等词汇不断围绕着拍卖行业。拍卖大厅里，拍卖师蛊惑人心的喊叫，竞价者不断追咬价格的举牌，落锤而出的巨额数字都不断刺激着大家的神经，更是为整个行业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追求艺术的超级富豪，想挣点小钱的投机者，急于出手的古董商，甚至走投无路的赌鬼，全都齐聚于此，想要在这个奢华的大厅里拿到自己珍爱的艺术品，或者是一夜暴富的入场券。令人目不暇接的拍卖品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为什么这种买卖都绕不开拍卖行呢？超级富豪们真的只是钱多的没地方花了，追求艺术吗？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是辣眼睛系列的第10期。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一下光鲜亮丽的拍卖行背后隐藏的种种秘密。在深入理解这个行业之前，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下拍卖行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它是靠什么挣钱的。拍卖行是买家与卖家之间的桥梁，简单来说就是中介，只不过买卖的商品是艺术品。它的操作步骤相信大家也都多少有所耳闻。卖家将自己的藏品委托给拍卖行，通过这个平台吸引到有兴趣的买家，最后通过竞价拍卖的方式，尽量用更高的价格将藏品卖出去。拍卖行就靠赚取里面的佣金过活。一般来说，佣金都是从拍卖成功后的拍卖品金额中按比例收取的。至于佣金的比例，在中国的拍卖法里规定的是，拍卖行向买售双方两头收取，最高不得超过落锤价的 5%， 加起来就是拍卖行从一件藏品中收取的佣金总共不得超过落锤价价格的 10%。 像佳士得、苏富比这种国外非常知名的拍卖行收取的佣金比例更高，大约在 13.5% 到 25% 之间。当然了，为了保证正常的市场秩序，拍卖法中还规定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确定，即拍卖的成交价越高，佣金的比例就越低。但因为佣金可调整的比例范围太小，假如一件藏品拍了1亿，按照 1% 来算，拍卖行可以获得100万收入。这件藏品假如拍了1000万，按照 5% 来算，那么拍卖行也只能获得50万的佣金。所以通常情况下，还是抬高拍卖品价格更容易获得更高的佣金。对拍卖行来说，想要得到更高价格的拍卖品，就得打造出自己的圈内名气，让收藏家更愿意把高端的藏品送到自己的拍卖行来，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拿到更多的佣金。那怎么样才能让自己行内的拍卖品拍出更高的价格呢？这里要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拍卖的流程。卖家将拍卖品送到拍卖行后，拍卖行开始给拍卖品做鉴定评估，通过后给出定价，签署合同，然后给拍卖品做图录。图录就是拍卖会中买家人手一个的小册子，里面是拍卖会中拍卖品的尺寸、外观、出处、历史传承，以及拍卖行给出的参考估价等信息。做好图录之后，就邮寄给合适的买家，做拍卖前的媒体预热，开预展。所谓的预展，就是在正式拍卖会之前开的小型展览会，买家可以在开拍前近距离的观察拍卖品，拍卖行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提前观察买家的购买意向。到了正式的拍卖会， 拍卖行想要将手里的拍卖品拍出更高的价格来，往往就需要使用一些小手段来引导买家竞拍。因为在拍卖会上不仅会出现买家们激烈举牌竞拍的时刻，也会出现拍卖品无人问津，拍卖师喊破喉咙也没有人加价的尴尬场景。为了调动起现场竞价的氛围，拍卖师会使用一种吊灯叫价的方式，即在拍卖会刚开始，现场还没几个买家举牌，气氛还没有热烈起来的时候，拍卖师会虚指着拍卖大厅的吊灯喊价，说这位先生加价了，以此来营造出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氛围，调动买家们的情绪，鼓动他们出价。有的拍卖行甚至还会找专人做人肉吊灯喊价，这就会出现一种荒诞的情况。当你兴高采烈地以为自己在厮杀中拍到了一件不错的拍卖品时，真实的情况却是整个拍卖会只有极少数人在真正竞价，而其他举牌竞价的都是拍卖行安排的托。吊灯叫价大多数时候只是在买家们都进场了之后用来提高场内气氛，哄抬价格的一种小手段，真正的网早在买家们还没有入场的时候就已经布置好了。为了能够拍出承诺的价格，拍卖行会对拍卖品进行一系列的运作，最常见的手段就是宣传造价。比如要拍卖一批清朝的瓷器，在正式拍卖前的宣传阶段，拍卖行会为这批拍卖品量身打造出一套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真实的，剩下的就是围绕着拍卖品的年代背景进行杜撰的。在经过拍卖行的精心描绘之后，这件拍卖品就会变成一个集战乱、革命、家国之恨等传奇要素于一身的文物，甚至还会被打造成流失海外多年的国宝。再经媒体放出风去，这段时间艺术拍卖领域的新闻就会出现许多某地惊现清廷流亡瓷器、遗失国宝在香港首次拍卖等消息。这种信息不仅能引发拍卖领域的观望，还会直接引起国内的舆论讨论，让这个拍卖品的热度持续上涨，直到正式拍卖。经过了这样一轮的狂轰滥炸，拍卖品的名声已经打出去了，想要出手的买家也都约到了。在正式的拍卖会上，再加上我们之前所说的人肉吊灯，把拍卖品价格抬上去就很容易了。如果再碰到一个没有什么经验、刚刚涉足收藏领域的新手，价格不仅会达到预期，说不定还会翻倍。只要一切顺利，操作合理，一件本来只值几十万的拍卖品最后拍出几百上千万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这一个拍卖品拍出了高价之后，如果这个藏家手里还有同一系列的藏品，那么他就可以再举行一场专项拍卖会，下一场拍卖的起价标杆也跟着提高了。不管怎么玩，都是一场稳赚不赔的生意。一番操作下来，拍卖行获得了名气和高额的佣金，卖家拿到了满意的成交价，在拍卖记录上也有了一个很好的历史记录，说不准以后还可以成为有名的收藏家，双方皆大欢喜。蒙在鼓里的只有那些为国宝再次流入市场而义愤填膺的群众，以及不明真相的买家们。在海外拍卖领域里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很多中国人在听到了媒体对流亡国宝的宣传炒作之后，对于一些明明很普通的藏品却偏偏心甘情愿花费几倍的价格买回来，背后其实就有许多拍卖行在串通媒体搞鬼。在找不到合适的收藏家和拍卖品的时候，有的拍卖行为了刺激市场，同时也为了炒作，会将自己之前收到的藏品进行拍卖，但实际上买卖双方都是拍卖行自己。2015年在香港苏富比，贾乃丽的早安世界拍出了1100万港币的落锤价，但在拍卖完成之前，艺术品拍卖界的知名网站雅昌艺术网就不小心将成交价公布了出来。这件事一经揭露就引起了拍卖界的质疑，大家都怀疑这是苏富比联合卖家在做局，而雅昌艺术网则解释说这是由于操作流程失误。当然了，这还只是最简单的操作，能够将买卖双方都联合起来，让整个拍卖会成为一场稳赚不赔的狂欢，才是拍卖行的高级玩法。在当代艺术领域，艺术家们的口味越来越朝着前卫看不懂的方向前进，这让他们作品的价格成为了一种玄学。2012年马克罗斯科的抽象画橙红黄在佳士得拍出了 5.47 亿人民币的天价，刷新了当代艺术品的最高拍卖记录。美国已故抽象艺术大师汤伯利的黑板在苏富比拍出了 4.49 亿人民币的天价，创下了2015年的最高拍卖记录。据说这幅被外界称为六行圈的画是汤伯利让朋友把它扛在肩头后随意走动，然后用粉笔随意画出来的。国外油画领域收藏的热潮也感染了国内的油画市场，但自从油画的买卖从画廊进入到拍卖行之后，新的玩法也出现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如何判断一个艺术家的市场价值，主要就看他们作品拍出的价格。谁的作品在拍卖会上拍出的价格越高，谁就越容易得到市场的青睐，他以后的作品也更容易卖出好价钱，挣钱嘛，不寒碜。于是有的艺术家开始在拍卖会上自导自演抬价拍卖的戏码，他们通常会提前联系好和自己关系不错的收藏家，让其用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拍走自己的作品。在流程上看，这完全合理合规， 但其实私下里，艺术家会同时赠送3到4幅作品给买家，买一送三。就这样，艺术家通过拍卖的形式抬高了自己作品的市场价格，而买家则用极低的价格买到了多幅已经升值很快的艺术品，后面卖掉又可以大赚一笔，实现了双赢。在这中间，拍卖行一般只是担任中介平台收取佣金，但有的拍卖行也会亲自下场帮双方牵线搭桥，这样他们拿到的佣金就会更高，达到三方共赢的目标。买家们自然也不是傻子，拍出来的作品价格越来越高，也就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但只要人造泡沫不被戳破，入场的人默不作声地接力下去，这就是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于是大家开始心照不宣地接受游戏规则，玩得也越来越顺畅。这个时候，艺术作品，尤其是当代油画艺术品，已经被画商和投资者们炒成了像紫砂壶、君子兰一样的投资品，整体价格都呈现出几何倍的增长态势。画个油画成本才多少，养一个人炒成天价岂不是很轻松？无数的投资商开始下沉到油画市场，寻找还未被发现的好苗子，想要培养一个新生代艺术家，当然作品一定要值钱的那种。之前要等待10年市场才能发掘出来的落魄画手，突然有了多个经纪人抢着来投资包装，如今他们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可能只要短短3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了想收割市场红利的投资商，自然就会生出想要收割小投资商的大投资商。很多公司开始成立炒作集团，这些炒作集团会直接找到那些在艺术领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作品价格在10万左右的艺术家，双方约定一个收画的协议，比如提前买断这位画家3年的画，每年预定好要收购这位画家30张画，每张以30万到50万左右收购，收到第一批画以后就开始炒作。第一年每张画先拍到1-2百万，第二年再涨到500万甚至1000万一张，这样2-3年下来，天价油画就被炒起来了。而在这期间，只要卖出4-5幅画，成本就已经收回来了，剩下的就不着急了，等着在拍卖会里慢慢拍出。但买家们也不都是傻子，在一个画家的投资前景还没有确定的时候，谁会投资5-6百万甚至1000万买他的画呢？出现这种情况，炒作集团也不怕。当人肉吊灯们拼命叫价，也没有真正的买家进场的时候，他们就会安排自己人混在买家里假拍下来。但是为了控制成本，他们会提前和拍卖行签订一个协议，双方约定好在出现假拍的情况时则不会按照真正的佣金来结算。在这样的运作之下，一颗冉冉升起的画界新星横空出世。别的艺术品也是同理，一批古玉和一批雕塑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抬价。然而当市场上这样运作人越来越多，艺术市场的整体价格就会被抬得越来越高。2006年前后，艺术市场迎来了高光时期，在这段时间里，艺术作品的价格一再刷新以往的记录，也在刷新人们的认知。1994年在北京嘉德拍卖行举办的中国首场当代油画拍卖会上，中国艺术家们的拍卖成绩平均为10万元人民币，而到了2005年嘉德的秋季拍卖会上，拍卖均价已经达到了200万元。那场秋拍，张小刚的黄色婴儿系列拍出159万元，到了2010年，他的油画《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二号》拍出了4555万的高价。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从10万一张上涨到几千万一张，甚至超过了一些世界级大师作品的价格，实在匪夷所思。艺术市场的频频造神，除了炒作集团和艺术家们的努力，还有一股力量在暗暗发力，那就是洗钱者。一般来说，通过地下钱庄进行几千万以内的小额洗钱，手续费是3%到5%，数亿元以上的洗钱则需要通过专业的跨国洗钱组织进行，手续费大概是10%到20%。2004年中国成立了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2006年又出台了反洗钱法，这一套组合拳让那些过去直接通过地下钱庄进行洗钱的操作风险大大增加。受到艺术品价格难以量化、炒作集团炒作价格的启发，有洗钱需求的人发现，既然能靠拍卖让油画的价格一飞冲天，那么洗钱也没有问题。而且通过艺术品来洗钱，不仅单次操作金额高，手续费可以控制在5%左右，风险也小很多。于是他们纷纷转向艺术品拍卖这个新的洗钱渠道。举个简单的洗钱例子，我们假设洗钱需求方是某公司高管 A 与跨国洗钱组织 B 合作， A 需要至少提前1-2年喜欢上艺术品收藏，并低价买下一批艺术品，然后他需要在洗钱的那年联系 B， 让对方找到一个价值2000万左右的艺术品送拍。 A 再通过自身的权利用公款将 B 的艺术品抬到3亿拍下，这样除去成本能洗白的就是2亿8000万。钱到了 B 的手里之后， B 开始在市场上哄抬之前 A 收藏的那批艺术品的价格，价格炒上去之后， B B 再派人在不同的地区将 A 的那批艺术品分批次用2亿8000万拍下。就这样一来二去，资金从 A 处出去，再从 B 处送回来，贪污的公款就可以通过正常拍卖的渠道洗白了。在外界看来，这种利用艺术品拍卖来洗钱的手段，只是一个有着艺术品收藏爱好的收藏家在进行正常的投资和收藏。而如果洗钱方利用的拍卖品是有点年份的古董，买家就有可能从收藏家直接升级成为将流落在外的国宝迎接回国，维护民族尊严的英雄。要是前期声势比较浩大，还想要把民族英雄的美誉坐实，可以最后将它捐给博物馆，反正钱已经洗出来了。除此之外，洗钱者甚至还可以自己建一个民间博物馆、民间艺术馆，走正规军路线，为以后的洗钱做幌子，不但可以享受到当地政府给予的买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不同的地方还有数额不等的补贴。数据显示，中国民办博物馆的数量从2008年的315家增长至2015年的1110家。就在今年7月，深圳市将民办博物馆的补贴上限从每年50万上调到100万，并且给评定为国家一二三级的非国有博物馆分别给予1000万元、800万元、50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但里面有多少是真正想做博物馆的、保护民间艺术品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因为确实有人因为艺术中心、博物馆搞得太厉害，露了马脚。之前被欧洲八国警方联合抓捕的青年帮首领高平，曾经为200多家西班牙公司洗钱，在四年内洗钱总额已经达到了120亿欧元。北京798最大的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环铁国际艺术城、西班牙的马吉画廊都是他一手打造的。那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古董拍卖品怎么办呢？洗钱者其实也完全不担心。从唐宋时期，中国就有了专门的造假工坊，而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文物造假技术已经炉火纯青，找到一个技术高超的造假专家来打造一个文物已经不是难题。更何况随着造假技术的不断升级，在精密的激光和仪器检验面前，很多高仿品也能够通过考验。在逼真的仿品面前，即使浸淫在文物堆里多年的专家也会走眼，将假文物接回博物馆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在鉴宝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中国博物馆的馆藏品中有 5% 到 10% 为赝品，甚至还有可能更高。除了要应对造假技术的不断升级，鉴定专家们还要面对业内各方的压力、掣肘和诱惑。而且就算国内的专家鉴定为真的拍卖品被证明是假的了，也只是名声受损，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处罚。当专家们被高额的佣金给打动，或者被高超的造假工艺所迷惑时，仿品也就变成真品了。而在拍卖行方面，由于国家拍卖法规定，只要拍卖行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品真假，则不会受到处罚。据统计，2006年到2009年，国内拍卖行共拍出100多件乾隆玉玺，但实际上乾隆玉玺真品流出的仅有3件。2011年被拍出 2.2 亿元的天价汉代玉镫，在次年年初就被人曝光，称其只是在江苏邳州的一个小村里做出来的高仿工艺品。从洗钱角度来看，为了尽可能降低成本，拍卖品的价格一般要炒到原价的几十倍甚至100倍。因为拍卖品只是一个介质，洗钱才是目的。因此就算拍卖的是假货也不怕，而且假货的价格更低，也更省成本。拍卖品价格抬上去之后，能够洗白的钱也就更多。这样做的人越多，市场的整体价格也就抬得越高，整个市场堆积的泡沫也就越多。除了洗钱，利用拍卖来做融资投资也是资本看好的方向，毕竟可以加杠杆。艺术品质押融资就是资金需求方以艺术品为质押物，向金融机构提供质押担保，从而获得资金的一种方式。从2001年开始，国内就有银行陆续推出了艺术品质押贷款的业务。2015年，北京保利拍卖行也开通了相同功能。这种融资方法的一个好处是，通过质押得到的贷款可以再次投入到艺术品投资中。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企业手头有一件瓷器价值200万，该企业可以通过拍卖会把该瓷器炒到3000万，自己使劲加价，自己用另一个公司主体买下，然后到银行质押出 40% 到 60% 的贷款，就算1500万。而拍出的天价成交额是不用支付的，因为两家公司都是自己的，可以使用一个拖字诀来延期付款，到后期干脆拒绝付款，反正买卖双方都是一家人，赔几十万给拍卖行就行。如果该企业有同一批这样的瓷器，比如是十件，那他们就可以凭借拍卖行的证明贷出1亿5000万，拿这笔钱继续炒别的艺术品。据统计，仅2012年一年，中国拍卖市场中未完成结算的作品涉及的货款总额就达到了 17.75 亿元，仅仅比同期结算完成的货款总额低了 0.75 亿元，基本上实现了五五开。贷出来的钱可以继续炒作其他的艺术品，只要炒出的差额足以支付贷款利息和佣金等成本，那么你就可以反复将钱投入到这里面来， 不断地将原本普通的艺术品送上天价，周而复始，无限地带出更多的钱来。实际上这种炒作会有附加效应，即炒高一件艺术品会造成至少100件艺术品的同时升值。因为艺术品的价值只能通过市场反应，无法直接定价，所以一旦银行或者市场不再承认他们身上具有这么高的经济价值，那么堆在他们身上的泡沫就会破碎，整个运转的链条就会断掉。而艺术品信托顾名思义是要将募集来的资金用于艺术品投资，但如果融资方信托公司和资金托管银行地下操作，那么这批资金很有可能暗中流向房地产或挪作他用，最后成为该企业变相圈钱的手段。2010年黄庭坚的抵住名拍出了 4.368 亿的天价，买家王耀辉在拍下的第三个月后就联合吉林信托设立了亚盈堂艺术品信托计划，并成功募集到了 4.5 亿元。截至2011年底，亚盈堂共发行了4支信托，融资总额高达 8.7 亿元。但是外界很快就有传言说抵住名涉嫌假拍，真实的成交价其实只有作为起拍价的8000万。2019年中国的拍卖市场已经占据了全球拍卖总量的 65.9%。 根据中拍协发布的2019年艺术品拍卖年报显示，在2019年成交的拍卖品中，截止到今年5月，只有一半完成了交割，拖欠拍卖款、贷款、违约不提货的情况也不在少数，相较往年的违约数据提高了不少。曾经有拍卖界老前辈说过，一家完全没有假货和假拍的拍卖行不是已经倒闭了，就是还在未来。未来的拍卖市场还会有什么新的玩法，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感谢你的关注和点赞，我是徐冲浪，我们下期见。